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一。在上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9月可能降息之后，本周美股是谨慎开局，市场在等待英伟达的财报，美债殖利率上升，三大指数呢在今天是收黑的。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 27.59 点，下跌了 0.63%， 报 6439.32 点，纳指下跌 47.243 点，下跌了 0.22%，道指下跌了 349.27 点，下跌了 0.77%， 费半呢上涨了 1.84 点，上涨了 0.03%， 收于 5756.3 点。标普11大板块呢涨跌互现，通讯服务、能源小幅上涨，防御型板块普遍承压，消费必需品、医疗保健、公用事业领跌。稍稍看几个企业消息，英伟达今天是收红 1.03%， 每股 179.83 美元。英伟达在周三收盘会公布它的财报，市场聚焦 AI 支出和股市的涨势到底能不能够持续。英特尔呢，它收低了 1.01%， 每股 24.55 美元。英特尔警告川普政府入股的风险，可能影响未来取得政府补助的能力，冲击海外营收，而且呢，美国政府以低于市价入股会稀释现有的股东权益。稍稍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Nationwide 的市场策略师 Mark Hankate 他说呢，他不会惊讶市场涨势再次扩大，可能有小型股领涨，但是他警告，他说大型科技股的估值呢已经偏高，进一步上涨更难以合理化。摩根士丹利 ReTrade 的分析师 Chris Larkin 他说呢，现在的讨论啊可能会转向联准会会有多么积极的行动，然而就业市场放缓的迹象似乎目前比通胀更重要，但是联准会并没有放弃这 2% 的目标。 Net Alliance Security 国际固定收益主管 Andrew Brenner 他认为，他说虽然我们预计啊联准会会在9月份降息，但是现在必须弄清楚这将是一个鸽派降息呢还是鹰派降息，我们不想让人觉得通胀不重要，但对经济的真正的未知风险其实是就业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能源，原油期货在今天上涨了大约 2%， 延续上周的涨势，这是因为交易员预期美国将对俄罗斯石油实施更多的制裁，而且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呢，很有可能会导致供应中断。虽然美国正在试图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结束这持续了3.5年的战争。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上涨了 1.07 美元，上涨了 1.58%， 收于每桶 68.8 美元。西德州中质原油也就是 WTI 期货呢，上涨了 1.14 美元，上涨了 1.79%， 报每桶 64.8 美元。同时 OPEC Plus 八个成员国定在9月7号举行会议，到时候呢他们很有可能会批准再次增产。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人民币中间价，最近是有所上升，同时我们也会来关注中国房地产股票的上涨，我们来看看啊，这是意味着什么，投资者需不需要小心。
彭博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五呢，在 Jackson Hole 会议上的讲话引发了市场的震荡。鲍威尔暗示9月可能会降息，尽管通胀仍然存在风险，但是劳动力市场压力上升，美元随后暴跌 0.8%。 同时中共央行在8月25号把人民币中间价上调到了1美元对 7.1161， 比上周五的 7.1321 大幅调整，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大涨幅。不过呢，专家指出，这并非是人民币全面走强的信号。法国农业信贷银行香港高级策略师埃迪床他表示，美元走弱帮助人民币暂时维持这一个水准，但是呢，要突破 7.15 需要美元进一步的贬值。8月25号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了 7.1574， 创7月底以来的最高，涨幅大约是 0.1%。 但是呢，根据彭博追踪数据，人民币对于一揽子主要货币呢仍然呈走弱的趋势。这个调整背后，鲍威尔的讲话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剂。鲍威尔强调劳动市场风险，缓解了市场对加息的担忧，进而压低了美元。中共央行此举呢，或许是意在利用美元的走势稳住人民币，但是专家提醒，长期走势仍然取决于全球经济环境。 中国房地产股上涨，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本周刚刚开始，中国房地产股呢就开始上涨。上海出台的提振购房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预期。一些主要开发商公布了疲软的业绩报告，但是市场认为中国决策者将对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房地产行业加大扶持力度，这在最近就提振了开发商的股价。上海近期宣布符合条件的首套购房者免征房产税，并且放宽了郊区购房限制。其实在此之前呢，北京也是采取过类似的放宽政策。分析师表示，这些措施难以迅速扭转低迷的销售，但是呢，这就显示说政策支持力度正在升级。大和分析师威廉姆吴他指出说，这是中共政府承认下半年行业压力，并且释放更多刺激信号的一个迹象。万科呢，它领涨香港房地产股，股价暴涨了15%，到了5.97港元。但是万科上半年收入下滑，亏损扩大，万科获得了深圳市地铁集团还有金融机构大约33.5亿美元的贷款支持，偿还了243.9亿元的债务。到2027年呢，它并没有境外债务压力。陈星分析师 Jeff 张认为，预计万科到2027年仍然会亏损。融创中国呢上涨了12%，远洋集团上涨了10%，贝壳和佳兆业分别上涨8.6%和7.95%，龙湖集团上涨6.7%。汇丰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房地产板块近期的优异表现，主要就是归因于政策预期的再度升温。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入场呢？是不是中共会不会又想割韭菜了呢？那么政策预期加上国资银行提供贷款支持，这会带来国资撑腰的市场想象力，从而推高股价。那么割韭菜的逻辑是，如果普遍投资人跟风炒房地产股的话，这里指的是普通的投资人，后续政策啊，如果是不如预期或者是力度不足的话，股价就会又掉下去，就会形成政策市场拉升又回落的典型的割韭菜的现象。这也是政策信号加上市场过度解读导致的波动。那么房地产股的上涨更多就是短期政策刺激下的博弈，并不是行业根本面得到了改善。如果政策落实的力度有限的话，或者是购房者的需求仍然疲软，这波上涨可能只是政策市场的一个反弹，所以投资者要小心，涨得快，掉得也会快。再来关注一下苹果的最新消息。距离苹果秋季发布会还有几个周的时间，最新的消息来了。彭博报道，苹果计划推出首个连续3年的 iPhone 重大改革。根据苹果分析师马克·古尔曼，他透露说，9月份会推出一款经典的薄型机型，叫做 iPhone Air， 沿袭了2008年 MacBook Air 的更薄、更轻、更畅销的策略，预计会取代 iPhone Plus 设计。这款手机呢，虽然它的电池续航比较弱一点，仅仅配有单后镜头，而且没有实体的 SIM 卡槽，但是预计它会搭载苹果首款自调的研制调节式芯片，摆脱对高通的依赖。除此之外， iPhone 17系列呢，这个系列包含17、17 Pro 还有17 Pro Max 也会亮相。 Pro 机种呢升级相机，并且新增了橘色的选项， Air 呢还有浅蓝色，但是整体变化呢还是比较有限。古尔曼透露，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机会在2026年问世，届时苹果会推出首款折叠式的 iPhone。这款代号是 V68 的手机，外观呢比较像三星的书本式的手机，打开后呢就会变身成小型平板。如果搭载四镜头，并且采用 Touch ID 取代 Face ID， 没有 SIM 卡槽设计，供应商呢已经开始研发。明年初预计呢会扩大产量，秋季发售。2027年 iPhone 20将会庆祝它的20周年，采用曲面玻璃设计，告别2020年以来的方形的边框，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古尔曼说呢，2025年不会是革命性的一年，但是随后2年会有重大的转型，会为这重大的转型铺路。 Pro 系列呢仍然是热门的选择，轻薄的机型也是备受期待。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